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的总经理朱海滨。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组织的北交所会谈系列的电话会。那么今天是周一早晨，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的话呢，是围绕着北交所打新的一个年化收益率的测算。那我们的标题也写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认为呢，2026年是北交所打新的一个黄金周期。那么现在这个黄金周期的话，还在延续。然后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年至今的，就是1到5月啊，至今的一个北交所打新累计收益率已经到了1.79了啊，这不是年化的，是1到5月份的一个累积。然后我们预计，如果全年的收益率，就是如果年化的话，或者说把今年下半年也全部考虑的话，它应该会位于大概在3.3%到4.1%左右啊，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的结果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在今年的这个当下的一个环境里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年化收益率了。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打新的黄金配置期。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会从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然后分为3个部分跟大家来分析。我们认为的话呢，会有这么高的收益率的原因，主要是有来自于三个。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今年的新股会比较多。那我们知道北交所是现金打新，那么第一个新股比较多的话呢，就会对于全年的这个资金的使用效率来说，会用的比较完整啊，就相当于周转率。那截止到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2024年北交所只发了23个新股，那么2025年的话呢，发了26个新股，但是1到5月的话份的话，目前的新股已经超过了这个30家。那我们预测这个今年的新股应该是数量不少的，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对于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就是从首日涨幅来看，那么首日涨幅我们看到2026年的新股首日涨幅，截止到这个上周的话呢，是涨幅又达到了201。但是随着近期随着这个新股关注度的增加，特别是部分新股的公司，它由于那个行业比较性感啊，属于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行业吧，比方说近期上市的朗星电器、嘉诚智能、瑞祥智能，包括中科仪，它的首日涨幅都比较高，像他们这几家的首日涨幅的一个均值是达到了451%。然后呢，这个申购的收益率其实是蛮高的。然后第三个因素的话，可能还是来自于今年的这个影响因素里面一个中签率的问题，因为中签率是比较重要的。但我们看到，就是今年其实从中签率的角度来看，由于发行数量的增加，由于这个发行公司的规模比较大，整个来看的话，中签率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一样掉得很快。目前整个26年的这个北交所新股的打新的一个中签率整体位于在3%左右。然后在今年一季度这个中签率没有下滑，实际上考虑到今年还有很多公司会搞那个比较大规模的线下的一个这个网下的询价，那么机构投资人来说，如果参与网下询价的话，它的中签率会比网上至少要高10倍吧。所以这样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觉得今年从中签率来看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候。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呢，就是那么今年肯定还26年肯定下半年肯定还是个打新的一个大年。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结论。那么下面的话呢，我带着大家一起来把今年的一个打新的情况跟各位投资人汇报一下。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在打新收益率的三要素里面，最为重要的还是新股的首日涨幅。那么今年的新股首日涨幅，一方面是来自于市场情绪，但是更多的重要性是来自于北交所发行新股的一个质量的显著的一个提升，这里面分利润体量的提升和行业性质和行业优质公司的数量的增加。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会详细说一下。首先跟大家汇报的就是从26年1到5月份的打新的节奏来看， 其实刚才也介绍了，26年1到5月份的话，大概是发了30家新股，1、2月份速度比较慢。其实从3、4、5、3个月的来看的话呢，每个月的新股的打新数量是从原来的可能只有3家，现在上升到了8家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就意味着说，每个月每周都有新股，甚至有的周呢，一周是有2个新股的。那这样的一个速度是历史上是比较快的。我们比较关注的那个是24年的时候呢，北交所只发了23个新股，25年的话发的也比较慢，总共发了26个。那么截止到5月30号呢，发了30个。那么大家比较关注的认为就是下半年还会发多少个？那么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两种办法，一种呢可能是从目前的这个北交所的发审会召开的节奏和目前已经过会的公司来看。其实它是一个存量。那么25年的这个北交所上会的一个发审会的一个频率是明显加快的。那么截止到5月底的话呢，已经过会的公司的数量是近50家然后呢，就是我们会看到每个月平均大概有10家企业过会。那么这些过会的企业呢，将在这个未来的半年内发行嘛。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认为就是26年。下半年的话，北交所的一个发行，我们还有6个月的时间啊。那么1到5月份发了30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全年的这个发行量可能是在60到70家左右吧，这是一个大概的预测。那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预测来看的话呢，今年将是一个北交所新股发行的大年。然后呢，从申购这个角度来看呢，它也是非常好的。原因就是北交所是用现金申购的，它一般有这个2到3天的一个资金的使用期嘛，所以从一周来看，一周2个新股，基本上能够完整的这个循环和衔接。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就资金使用效率同样是很高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大家就是比较关注就是这个中签率这个问题。中签率这个问题，我觉得直接回答可能会比较苍白。我们还是从整个一个实际的一些数据跟大家汇报可能会更清楚。那目前呢，就是首先我们想说的就是目前北交所这边的打新还是比较热的。从今年1到5月份来看的话，北交所的这个网上打新的冻结资金的均值吧，大概在8600多亿。那么这个均值其实是比去年高的。去年的话，平均打新的资金呢，大概是在6000到7000亿左右。那么今年这个台阶上到了8600亿。然后有个别公司的话，由于比较性感，它的这个首日冻结资金实际上甚至超过了这个10000亿也是有的。但实际上呢，就是金额是一方面，但如果我们结合这户数去看的话呢，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就是目前北交所今年的打新的，就是每个。网上发行的一个申购有效户数大概是52万户，这个数量呢实际上已经比去年的这个均值将近这个55万到60万户呢已经下降了。那么冻结资金方面的上升，有效户数在下降，这其实在说明什么？在说明有一部分资金，特别是中小资金在退出中小资金在退出，而一些大的资金，有机构有资金优势的这个资金在增加。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从北交所的这个币重100股的这个所需的资金可以算出来如果我们以北交所，它因为它中签是最低是100股嘛，100股的这个资金申购门槛来看。那么2025年至今，北交所要中100股的话，它需要的资金是平均下来是478万，这是25年的一个这个所需要的最低资金。那么到了26年呢，这个数量这个金额的话，已经又上升了，又进一步上升到了563万。那也就意味着说，比去年478万上升了将近90万。那也就意味着说，如果你的申购的资金的数量是在这个平均下来，你要在500万以下的资金，基本上打北交所的新股是中不了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研究下来呢，就是在北交所的最有效的那个单账户的这个现金数量最佳的这个规模，大概是在1000万左右从长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 更多既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来看是最优的一个解吧。然后说了这么多的话呢，就想告诉大家，很多人之前判断就是今年北交所新股虽好啊，但是那个中签率会下降。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回答了，就是我们会发现实际上申购资金在上升，但是这个上升幅度不大，但是这个有效申购户数在下降。实际上今年的中签率的话呢一直都还是比较稳定的，稳定在13000左右。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点要考虑，就是后面北交所发行的新股，由于申购的它的利润体量比较大，我们今天后面也会大家讲，就是利润现在已经爬升到了1亿多啊，所以这些企业一般来说募集资金的规模也要比这种3-5千万的利润的公司是要大很多的。平均的募集资金已经从去年的这个2亿已经上升到3.5亿到4亿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说，同样比方说冻结这个10000亿，申购2亿的和这个申购4亿的中签率是不一样的。这也就也导致就是今年北交所的其实中签率的话大概就是维持在13000左右，然后碰到特别大的这个发行量的公司，它的中签率甚至可以上到千一点几啊，所以这一点的话还是非常有保证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关于首日涨幅了。那么首日涨幅这个东西的话呢，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跟这个企业的质地有关，第二个跟这个市场对于北交所这个新股的这个稀缺性相关，第三个跟就是这个新股的这个就是行业的估值有关，就是它所对应的行业估值有多高。那么从2016年的新股首日涨幅来看的话，截止到这个5月底吧，新股的首日涨幅呢是201.53%，然后这因为是个平均值嘛，实际上我们看最近的几个新股，像朗星电器，它的首日涨幅是390，嘉诚智能是676，瑞祥智能呢是490，然后正弘股份是356，中科仪呢是344，他们都还是比较高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的涨幅？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一方面是北交所的发行市盈率因为控制的比较好，除了中科仪实现了这个询价发了35倍之外，剩下的北交所的新股发行还是在14.99倍作为上限，大部分的公司都是低于15倍的啊，所以呢就是跟二级市场有比较大的估值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保证了新股的首日涨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批优质的公司在上市，像最近涨幅比较大的朗星电器，它也是处在特别就是应该热的行业吧，做高压的这个行业里面。而嘉诚智能和瑞祥智能呢，分别是做这个FPC 软板的设备、连接器的设备这样的行业，然后它本身下游的话也都是这个跟消费电子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一些行业。那么像中科仪的话呢，又进一步是这个像国产半导体替代的一个关键的真空棒的一些设备。那么这些公司的话呢，都在市场上这个获得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关注吧。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也看了一下今年北交所新上市的公司，它也体现出了一些重要的特征，这也是今年北交所新股我们认为后面会表现比较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以5月31号之前上市的这30家公司作为一个样本，我们会看一下，这31家公司里面有一个特征啊，就是北交所的这30家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数量呢是达到了27家，也就是占比90%。那么要知道，同样在5月31号之前，几个板块之间的新股发行，科创板是发了8个，创业板是发了10个，北交所是发了30个。然后呢，如果看他们的专精特新属性的话，刚才说了北交所的话是27个，那么占比的话是90%，都是国家级的小巨人。那么创业板，八个里面有7个也是比较高的，大概是87.5%。那么科创板里面的话呢，发了10个里面有7个，大概是70%。从这个占比和数量上来看呢，第一是北交所发的还算是比较快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北交所的这个专精分析小巨人的这个占比数量是比较大的。同时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北交所发行的行业都是什么样公司呢？我们会发现它是以机械设备和半导体制造为主的这个先进制造业行业为主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然后还有一部分汽车零部件和机器人产业链的公司。那么对比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北交所的新申报企业它的专精特新的属性比较强，主要是集中于中游的这个制造业环节是属于，也有很多公司呢是属于就是我们说十五里面的未来产业链中的一些属于枝干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话，实际上跟科创板的硬科技和创业板的三创四新形成了一个互补的格局。那么这些是从定性的角度上来看，那么从定量上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用一组数据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那么就是北交所目前已经上市的这30家和我们说已经过会未来准备发行的这些公司做个对比和北交所目前已经上市的公司这三组做个对比的话，他们已上市的企业2026年对应的2025年的一个营收均值是7.98亿然后这是2026年上半年发的那么等着发的这个呢是利润收入的话是9.84亿，然后北证 A 呢就是目前已经上的这批316家呢大概是7.23亿。那么从这个数字上呢可以看到已经发的今年上半年发的是比存量是要高的然后呢就等待发的它的收入更高，这是收入。那么利润上这块来看的话，26年北交所上市的这30家的一个平均的利润是1.29个亿然后已经过会等待发的这50家呢，它是利润的话已经上升到了1.39个亿，就是到1.4个亿了。那么北证 A 就是目前的这个存量的北交所公司呢，它的利润的话只有这个4000万左右那么这一点我相信也能够很清晰的说明，就是今年上半年发的公司的话，它的典型的画像特征是一个收入大概在将近8个亿利润大概是在1.3个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从收入和利润的规模来说，跟存量的目前的公司大概6-7个亿的收入，然后4000万左右的利润，还是有挺显著的这个差别的。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未来已经过会等待上市的这批企业的话，它的收入体量更大，就是已经将近9到10个亿了9.84个亿就接近10个亿了。它的利润的话呢，更高，大概已经到了1.4到1.5个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后面的这个公司它是不错的。同时的话，我们也会看一下这个研发这块呢，其实反映的是科技属性。我们会分三组也能够看出来，北交所26年上市这批企业的一个平均的研发的25年的一个研发投入的话，是达到了将近4000万，而北证存量的这批企业的话，它的研发费用率平均下来的话呢，只有3000万出头从这个角度上也能够看出来，这是一些科技属性更强的公司。所以这一点也解释了，就是北交所的新股首日涨幅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那么后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三要素分别是首日涨幅北交所的中签率，还有这个今年北交所到底有多少个新股，这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作为综合判断，那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个北交所新股上网这个年化收益率的一个预测的。那么这个预测下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这个预测的这个收益率，我们也就是用就是今年的1到5月份，2025年的1到5月份做了一个对比。比方说像今年的这个1到5月份我们在上周末统计的时候是发行了28家，首日涨幅的均值是201，然后中签率的均值是这个1/3000，然后呢最大申购资金上限的均值是1438万，那我们算下来的累计的这个年化收益率呢是1.79。那么在2025年的1到5月，就是我们去年的同期，北交所那个去年同期只发了4个新股，那个
同期的话首日涨幅是303，那么中签率的均值可能还更高，有将近7%的，申购资金的上限是1816万，但是呢由于发行的数量少，只有4家，今年是这个28家，那么实际上去年同期的这个新股的累计的收益率，打新的收益率只有0.66%，就是6.6%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率，而今年已经上升到这个1.79%了，所以说应该是比去年高了3倍不止，比去年同期高了3倍不止。而25年全年的话，我们实际的这个累计的收益率是多少呢？累计的收益率是打新的累计收益率是2.98%。那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就是今年的1到5月份已经是去年同期收益率的这个3倍了，然后呢，已经达到去年时间才只有5个月嘛，不到一半，就40%时间，但实际上从收益率上来看，已经达到去年2.98%的这个一半多了。那么对于今年来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敏感性的分析了。那么这个敏感性的分析的话呢，我们用的这个资金的话，大概是这个1500万的现金，我们认为是目前比较符合这个状态的，因为单只的申购上限大概就是5%，所以呢我们还预测就是今年的新股的发行总量可能大概是在60家左右。然后呢，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平均每家公司的融资金额呢，大概是在3亿元左右。然后呢，无非就是首日涨幅，那么首日涨幅呢，我们也考虑了，就是在150涨幅在150左右，然后涨幅在200左右，250左右，300%四种情况。然后呢，也考虑了就是中签率的话呢，大概是在13000。还是在14000，还是在15000，还是在12000，这四种情况。那么考虑到这种四种情况呢，我们用这个资金做了一个预测的一个模型。那我们认为大概率的话呢，就是中签率在13000到14000是一个目前看来比较大概率的事件。然后首日涨幅呢，维持在200%到300%，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大概率的事件。当然呢，有的公司涨幅是会更大的。然后有个别的公司，因为那个像中科易之类的启动了往下的申购，它的中签率可能会更高。同时呢，就是今年后面还有几家利润体量很大的公司，它的中签率一定会很高。那么综合这样算下来呢，我们认为结合着一个中签率，结合着首日涨幅，那么北交所今年年化收益率位于低，谨慎来看大概就是3.3%。但是我们觉得中性的假设的话，就是考虑到年化收益率大概涨幅在250%，中签率在13000的情况下，它能够达到4.13%啊。那如果是涨幅达到了300%，那么这个中签率如果能上到这个14000，那么整个年化收益率的话就会达到6.6%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收益率，其实在全年来看呢，应该是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了。那么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发言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26年北交所下半年仍然是一个打新的黄金配置期，然后考虑到中签率的企稳和首日涨幅均值的这个回升啊，这个回升的背后呢是优质新股的上市，这种优质新股的优质体现在利润体量已经上升到了1.3个亿，收入规模已经上升到了8个亿。然后呢，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这个占比上升到了90%，研发的这个平均过去一年的研发金额的话接近了4000万。那么这批公司无论是从科技属性上啊，行业上，还是这个大家所关注的利润体量上，都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啊，是显著高于现在的这个存量公司。同时后面等待发的这批企业，就是下面待发的这些企业，可能规模还要更大一些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首日涨幅只要在新股发行这个市盈率不变的情况下呢，这一点的话一定还是会提升这个首日涨幅的。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要补充一点的话，就是从最佳打新的这个资金来看大概呢就是25年实际的这个按照这个每个股票都按照上限去申购， 实际的这个打新的金额大概需要的就是1000到1500万，然后那么累计收益率是接近3%，那我们认为今年肯定是要大概率是要大于这个数的，可能是4也可能是5甚至可能是6，那么关键就取决于后面的这个打新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把握了。然后关于这块的话呢，我们开源北交所研究中心是专门针对于北交所做深入分析的这样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对于北交所的新股，我们每家都会深度的去研究，然后我们去研究的会更早，可能在它的这个新三板阶段就会进行跟踪。所以呢，其实从这次的这个中科仪，从它的线下的这个往下询价，到它的这个首日这个涨幅，到它最后的这个合理市值，我们其实都有过预测的。那么在去年12月31号上市的那个恒东光其实从25年来说，它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公司，因为它对于25年的这个打新也是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回报。那么它也从这个发行市值当时是比较低的，然后最高上升到400亿，目前也成为北交所市值的第一大公司。其实我们说打新这一块也是一个看眼光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呢，对每个北交所新股都会研究关于北交所的打新，大家所担心的这个是否会科发，首日涨幅多少，中签率可能是多少，然后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那么对于有些需要往下询价的呢，可能更能体现我们的一些深度的一个价值。那么上市之后，这个公司合理的一个市值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团队也做深入的研究。那么在我们整个的研究服务的话，是贯穿于它新三板的阶段，然后北交所的这个打新的阶段，北交所上市的阶段和北交所上市后的这个中长期这三块。那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跟我们团队联系吧。其实对于今年目前后面马上要发的这些公司，我们仍然认为里面有很多优质的公司呢，其实是值得关注的值得关注的。目前来看的话，下周我们会看到也有一些新的公司目前是启动了这个马上要发行，比方说这个永利精密就是已经开始注册了。那么像凯达重工啊、巨人星材啊、森和高科的话是提交注册了，然后最近过会的也有一些优质公司，像绝乐股份啊、腾讯精密啊、贝尔生物啊、百应生物等等然后有几家公司提交注册之后呢，就要即将面临上市已经快要面临上市了。那么这些公司大家也可以，如果有关注的然后我们也可以跟我们交流那么这里面利润体量大一点的，像这个永利精密，它是专门做汽车转向这个管件的。然后呢，像这个永大股份有1亿的利润，是做这个压力反应容器的。那么这个克莱瑞迪呢，行业比较好，是做肿瘤放射器的一个定位装置和骨科康复治疗的设备的。那比方说这个菊乐股份的话呢，是做这个发酵乳、巴氏杀菌乳的。然后利润体量再大一点的，像腾讯精密的话是做精密零部件的，然后贝尔生物呢是做这个体外诊断试剂等等。然后像后面的公司，我们认为还有比较优质的，像这个远利数字有1.2亿的一个利润，是做 3D 数字内容服务的。那么百应生物呢，有2.1亿的利润，它主要是做医药系统，然后是给这个医药系统是提供这个抗体和蛋白表达服务的这样的公司。所以其实北交所后面优质公司数量还不少，有很多2亿的公司，2亿的公司还挺多的。那么这些公司的话可能都有一些机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欢迎跟我们团队取得联系。那么今天的这个开源北交所的这个会谈系列的关于北交所打新黄金配置期的这个专题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预告一下，明天的话我们除了这个会谈系列的话，还有一个新定化系列。新定化就是跟北交所上市公司高管进行交流，去发掘投资价值的。那么明天的话呢，会跟普昂医疗的董秘进行交流。那么普昂医疗呢，也是一个北交所上市来的一个全球第二
中国第一的一家专门做这个胰岛素比针和这个新的医疗器械的公司，也是增长比较快速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在周二的3:30啊，收听啊。如果有任何问题，大家欢迎找这个开源证券的销售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团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内容，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会后跟我们联系啊。那么感谢大家，那麻烦会。